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仍然由蔡伯恩牧师为您分享《无尽恩典》节目。
我们因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所以有内在的尊严。当我知道了这一点，就让我想为上帝而活。
欢迎收听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学生开始新学期的时候，这也是大人回顾自己生活的时候。牧师，是不是这样，你才要为我们带来这个叫做工作使命的新系列呢？
是的，提升我们看待工作的观点总是有益的，因为占据了我们生活大部分内容的工作场所，并不仅仅是一个赚钱的地方而已，它实际上应该是我们生活中神圣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们带着我们被造时所拥有上帝的形象，去彰显上帝和他的旨意。就是人可以生养众多，世界可能被我们的工作所改变。如果你的工作是一件苦差事，有的时候很难看到这一点。但是今天在工作使命这个系列的第一篇信息里，我们会知道，在创世之初，上帝已经要我们的工作拥有尊严和永恒的价值。那我们现在就来查考这一点。
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观点。我们现在就进入今天的信息分享。
如果我想为上帝而活，我所做的工作有没有尊严呢？我已经说过，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的参与而变得有尊严。不过这还不是创世纪在这里要传达的全部讯息。创世纪告诉我们，我们的工作是有尊严的，因为劳动本身就是尊贵的。而我是怎么知道这点呢？不仅是因为先有身份再有劳动，并且按照圣经非常准确的顺序，我们劳动又是先于我们的堕落。你能明白我说堕落的意思吗？就是指罪和败坏进入世界。这记载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亚当跟夏娃因为犯罪违背上帝而堕落，罪和败坏就进入了这个世界，带来我们今天所有可怕的经历。而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很明显的是在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之后，所以劳动是在堕落之前就有的。那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这点呢？这意味着劳动并不是一件坏事，它不是邪恶的。可是今天在人类堕落之后，劳动变得很辛苦，但是它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你我都活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里，使得我们对自己说，哈，我要是能够不用工作就太好了。也许还会想，哈哈，我退休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整天去玩耍。这听起来真的是很棒。但如果你这样玩了三个星期、四个星期，你可能会想去找点事儿来做了，而且你会找你觉得有意义的事来做。于是，在退休的日子里，你也许就会去做义工、做志工，或者是帮忙看孙子，甚至是又找一份工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被造是要去让这个世界繁荣稳定，这是上帝的设计。当我们开始认识到工作并非邪恶的，其实是给我们带来奖励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我们身边的一切了。其实用不着我来说服你认同工作是有尊严的。美国有过这样的一件事情， 一个富二代的许多罪行经过分析之后得到了结论，原因是他的父母从来没有负责任的教育他，让他轻易的就得到太多的钱了。人们把他犯罪的原因归咎于他的富裕病。听到这样的事儿，你大概会摇头说，哇，真是难以置信。不过你就不会为这样一个年轻人感到可悲吗？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劳动，他不知道如何在这个世界立足，因为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工作和责任。根据统计，美国有 30% 的人在该工作的年龄并没有工作，原因很多，比如说找不到工作啦，不愿意工作，还有呢，靠着社会福利也不用工作等等。还有一种现象，你大概在教育系统里面会看到的，让人觉得好像是借着读书为名义来逃避自己该面对的责任。这种现象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的社会中正在形成的一种游戏文化。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男女花了大量的时间在玩游戏。为什么？因为你在游戏中获得的速度、金钱、技能等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虚拟的，它根本不能够产生任何的东西。你实际上是把钱付给了这些游戏公司，然后呢，把自己投入进去，投入了你所有的时间、金钱、一切的资源去获得那些不切实际、不能够让你跟家人获益的东西。各位，你知道吗？这其实就是所谓的奴隶制度。就个人的风险和责任而言，当人甘心被毫无价值的东西奴役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开始对世界失去兴趣，最终对自己也变得不负责任了。工作带给我们尊严，因为工作本身是有尊严的。当我们开始明白上帝已经说过这个话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这不光是因为工作所能获得生活的所需，工作实际上是一种敬拜，这是工作能够让做工的人带来尊严的原因，这是我们敬拜上帝的一种方式。我再重申，这是很重要的经文顺序。创世纪二章十五节在创世纪的二章二节之后，二章二节说，上帝在第七天，也就是安息日，因为完成了他创造的工作，就歇了工，休息了。并不是说上帝累了，他只不过是从创造的工作中退出来。在上帝歇了他的工之后，接着才到了创世纪二章十五节，他给我们工作。神说，我已经创造了这个世界，现在轮到你了，去繁荣这个世界，维护这个世界吧。上帝的意思是要为他带来荣耀，他实际上要在我们的世界创造良善，我们通过我们的工作继续上帝的工作。当然我们知道世界后来出现了败坏，但是人的工作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就是说我们要去掉败坏。我们的职责实际上是要在世界扩展上帝的荣耀和良善，即使那里有各种的败坏跟我们敌对。这就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我们在每一个职业上扭转罪给这个世界带来的破坏。我们要开始懂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工作，就是说工作本身在推进上帝的工作。基督徒在思考工作能荣耀上帝时，都有很多很好的想法，其中一些传统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但还不够全面。如果你随便问一个基督徒说，你为什么要工作呢？他的回答可能是，第一个原因，我要养家活口啊。诶，不错，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动机。还有一种回答是，我工作就能够在我的同事面前见证基督。我应该是没有这样跟你说过吧，你的老板请你来，并不是要你为基督做见证的。那如果这是你工作的首要原因，可能你的老板还有你都会失望的。那还有一种观点，我工作是我能够赚到很多钱去奉献给教会，还有奉献给上帝在世界上其他的事工。不错，很有道理。但除此之外，创世纪还有别的东西要你了解，那就是工作的尊严。我只是希望你跟我一起思想创世纪最初几章经文说了什么。 在第一、第二章，我们知道上帝造了一个园子，伊甸园给一对夫妇，他们在那里面耕种看守。到了第三章，他们去耕地，为了要除掉一些荆棘杂草，家庭在这里出现了。到了第四章，城市开始形成，社会开始运作。在第四章的后半部，不仅出现了城市，不同的职业也出现了，意味着商业贸易也开始形成。接着因为洪水出现了一个大的低谷，但是在洪水之后，福音的讯息就开始通过亚伯拉罕延伸到创世纪第十二章。从创世纪开头这些章节，你开始发现上帝给人类的工作是扩展上帝国度的开端。我们看到这个故事从个人到家庭，到城市，到社会，到最终一个目的，在包容世界的福音。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在上帝的国度在扩张，上帝的平安因为堕落而遗失了，于是这平安就重新的扩展，通过上帝形象的代言人的工作，也就是通过人负责任的工作。这样的信息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吗？几年前我在美国伊利诺州厄巴纳市的宣教大会上发言，这是一个专门面向大学毕业生的宣教大会。我因为曾经接受过新闻的训练，因此在大会上以基督教新闻从业人员的身份发言。于是我谈到了基督教新闻工作者是如何影响社会文化，接纳他们的信仰价值的。不仅仅是通过写一些基督教的文章，还要通过他们响应自己的呼召，在处理政治、战争、经济等等问题上向世界提供基督教立场的观点。哦，有一位年轻的女士站起来说，先生，你的发言让我感到愧疚，因为我期望做的是为时尚杂志写文章。我的意思是我对时尚有一种热爱，但我也知道这是虚无，也是虚荣的，一点都不能够荣耀神。当时我对这位女士说，听着，如果你认为你要做的事情是虚空的、虚荣的，那就不要把你的生命投进去。但是如果你作为一名时尚作家，你能够带着基督教的信仰，对美的纯洁看法去传达上帝的创意和美善，你可以在这个需要不俗气的表达美的工业中成为一名出色的基督教影响者。上帝是可以这样呼召你的，让你以基督徒的身份进入那个领域，所以你的工作本身是荣耀上帝的。各位请注意，上帝在呼召我们去从事许多不同的职业。当我们认识到工作本身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部分荣耀的时候，这就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荣耀。那就是说，我不仅是用我劳动的出产来荣耀神，如果劳动是遵循上帝的旨意来进行的，那劳动的本身就是有尊严的，并且是上帝在世上的工作。如果你认识到工作本身就能够荣耀上帝，能够成为自己在世界上一部分的尊严的话，我还要说，有尊严的工作并不仅仅是牧师、总统、公司的执行长、医生等等，它还包括了做木匠的、清洁工、保姆、建筑工人等等，这些上帝呼召我们去从事的职业，这样我们的世界才能够按照他的旨意而运行。在这里我们并不准备查完整个创世纪第四章，不过在第四章十九节，在介绍拉麦的经文里有一个特别的经节。拉麦之后他会说一些我们很难理解的话，但是在这些话之前，我们只要留意在创世纪开头描述的社会怎么样的运行就可以了。创世纪四章十九节，拉麦娶了两个妻子，亚大跟希拉。亚大生了亚巴，亚巴是游牧民族的祖师，他的弟弟叫做尤巴，尤巴是弹琴吹笛人的始祖。希拉生了土巴该隐，土巴该隐是铸造铁器铜器人的祖先。我们在这里看到人类的早期历史，并且发现这些不同的职业代表着你是如何实践你的信仰。我们发现这些早期人类的天职里不同的专业分工，有的是牧人，有艺术家，也有工匠。 不同的职业设立意味着当时的社会正在扩张，因为上帝荣耀每一个职业，我们要看到这一点。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会在某些时候啊顾影自怜，说哎呀，我不过只是一个木匠而已。你的意思是说你跟耶稣一样吗？不，你拥有把上帝的形象带到工作中的能力。在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实际上让人明白上帝的良善和关怀。我们有的时候对自己太严苛了，因为我们看别人的恩赐总是比自己的强。我很喜欢彼得前书第四章的话，既然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各样恩赐的好管家，就要照着从上帝所领受的种种恩赐彼此服侍。你不想这样吗？做上帝各样恩赐的好管家。坦白说，今天社会上出现许多性别混乱的问题，就是人们对于自己的性别取向感到混乱。有时候是我们压缩了身为男人女人的内涵，才让这类的问题增加的。我们对一名男的艺术家说，哦，你这样子太娘娘腔了吧。不，早在圣经里面就已经有男人从事艺术方面的工作了。我们对于一个女性的工匠或者女性的工人啊，对她说，哎呀，你这样一点都没有女人味儿。不，不是的。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不同种类的工作都是被尊荣的。千万不要说我做的事情一点都不重要。如果你尊荣上帝给你生命中带来的恩赐，你就是在兑现上帝期望给你的恩典了。我们能根据人生的不同阶段、不同身体状况来施展我们的能力，但是对于目前来说，上帝正在使我们荣耀归于他的名。说到不同的人生阶段，例如有人不得不做家庭主妇的时候，例如我的内人，他说到有一次他在给小 baby 换尿布的时候啊，他对身边的朋友说，我这双手啊曾经弹奏过莫扎特的曲子。可是他的朋友很有智慧，回答说，嗯，也许这双手正在为莫扎特换尿片呢。不可否认的，那双手当时正在照顾一个永恒的灵魂。不管上帝呼召我们去做什么，都是带有荣耀和尊严的。当我们完成他旨意的时候，他会在我们的工作上给我们极大的尊严。我最近常常提到一篇文章，是来自本书，这个名字叫做《工作你生命的意义》，作者是莱斯特·德格斯特。他想对那些从事底层工作的工人说话。这些工人认为是工作让他们颓废退化，而莱斯特想向他们表达为什么他们能够从自己的工作看到尊严，同样的也是思考上帝的旨意。为了帮助别人们思考，他写着，你坐着的那张椅子，你有办法自己把它做出来吗？我猜你能够把椅子的零件组装起来，不过你能够亲手的把整张椅子做起来吗？你能够自己弄到木头吗？而不是到商店里面去买木头，到森林里面去砍树，运出来打磨成做椅子材料的形状吗？我们再来说说你用的货车，你会开吗？你会生产轮胎吗？还有货车走的那条路是你铺的吗？那又例如铺路用的机器了，还有操作机器的工人，工人吃着食物，提供食物的农民，还有农民种植用的机器，还有生产那个机器用到的各种金属呢？最后作者说，你开始意识到，如果你真的想要做一张这样简单的椅子，大概要耗费你一生的时间。我们工作让上帝的世界运作，而当我们开始看到我们的工作是有尊严的，这时候我在服务别人的同时，也是在服侍上帝的旨意。每一个职业都有一个目标，有一份荣耀。这正是圣经所说的，眼睛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相反的，身体上那些似乎比较软弱的肢体，更是我们所不能缺少的。每个人在上帝呼召的地方都有上帝的形象，带着上帝的旨意，这是一个呼召。为了这个原因， 当我们为了上帝的旨意而在某地生活，上帝就给予我们尊严，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劳动的产出，而是工作本身就有的尊严，我们则是为此而工作的。最后我要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名叫罗莎琳德·库克的雕塑家，我跟我的妻子在知道他是基督徒之前就已经很欣赏他了。在他的一本书里面谈到了他自己的经历，罗莎琳德于1970年开始从事雕塑，但那个时候他发现自己怀孕，而他已经有三个孩子了，结果呢，他就不得不放弃雕塑创作，好在家专心的照顾孩子。有一天一个传道人拜访他，看到角落里面被丢弃的雕塑的粘土，就问他怎么回事。于是罗莎琳德开始哭着说，我是多么喜欢雕塑，但又有什么意义呢？不能够拯救灵魂，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这位传道人回答说，罗莎琳德，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他是你的创造者，并且当你照着他给你的恩赐来使用的时候，你会让上帝喜悦的。我们在上帝召我们从事的领域里运用他给我们的恩赐，这是蒙他喜悦的。你们有的人能用了不起的方式赚钱，我对此感到赞叹，有的人能够画出美妙的图画，有的人能弹奏动听的音乐，有的人能设计出精巧的工程，有的人是翘首回春的医生，有的人呢是给孩子希望的老师。我看到各位所做的事情，我想，哇哦，多么伟大的上帝啊，他能给那么多人那么多不同的事情做。如果我们愿意并且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看待，我们就会发现这是属于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和怜悯的一部分。罗莎琳德在文章继续写道，从那之后，我允许我自己运用上帝给我的恩赐去成为他期望的人。有许多人活在后悔当中，因为他们不允许自己去运用上帝给他们的恩赐或者机遇。当我们运用、培养、发展并且分享这些恩赐的时候，我们就能活出美好的生命。各位朋友，这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的信息。如果我们在上帝的呼召下运用他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能活出美好并且有尊严的生命。赞美神，他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你，呼召你去从事能彰显他形象的工作。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您现在收听的是蔡伯恩牧师分享的无尽恩典。今天的信息来自牧师的新的系列，叫做工作使命。借这样的系列，我们更多的来了解上帝在我们和我们工作上所赋予的尊严。牧师，很多人都活在后悔当中，因为他们不允许自己运用上帝给他们的恩赐或者是机遇。他们会说，我想运用上帝给我的恩赐，但不知道该如何的运用。或者是说，我的经济状况使得我无法发挥这些的恩赐。对这样的人，您给他们什么样的鼓励呢？
好的，有人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施展上帝给他们的恩赐，甚至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恩赐，我能够理解这种感受。我们只不过是因为某种感觉而陷入了瘫痪。那种感觉也许是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或者说我做不了我想做的。我想起很多世纪以前一个伟大的圣人他说的话，如果我们不是试图实现宏图伟业，而是单纯的爱上上帝呼召的地方， 那我们就会得到许多的帮助。所以如果我日夜试图要做的是好好的爱上帝，好好爱上帝的子民，一般来说我的生命就会符合上帝起初的心意。所以我的小提醒就是，是的，你要运用你的恩赐，不过如果这让你十分的挣扎，那就尝试渴望多去爱，而不是多去做什么。这样一来，通常你所做的就是上帝期望的爱的表达了。
谢谢牧师给我们的鼓励。听众朋友，如果您错过了今天的节目，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重复收听。我是芳华，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埋过的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埋过的忘掉，感谢山高。